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共中纪委第五次全会日前闭幕，中央电视台在晚间新闻联播中罕见超时播送习近平的讲话。习近平说要紧紧围绕两个维护，强化政治监督，全面从严治党。他要求中纪委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聚焦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严肃查处对党不忠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他着重强调要对政法系统腐败严惩不贷。观察人士指出，利用中纪委反腐清除异己是习近平十九大前走向集权独裁的路径，现在距离习近平两任期满的二十大为时不远，他将如何布局，如何进一步整肃异己，如何驯服党内高层听从其个人意志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中纪委撂重话，二十大前酝酿政治风暴。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桑普先生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香港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王博士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月22号，中纪委五中全会开幕当天，央视晚间新闻联播节目超时广播习近平在会上的讲话，语气凌厉，并且又超时，这令人感到不同寻常。习近平呢要求中纪委要从严治党，但似乎反腐败的问题谈的不多，而是突出政治问题，强调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我首先来请教新泽西州的王军涛博士，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讲话？他要传递什么讯息啊？
对，这次讲话实际上规格非常高，除了刚才主持人你提到的说他超时播放他的信息之外，你可以看到呢，政治局常委全部齐聚，那么委员到场都是我们知道，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共中央和地方，因为他在各个地方拉了分会场，中共中央和地方的七套班子人马都到齐，那么中间有党的系统，有国务院的政府系统，有人大系统，有政协系统，有纪检系统，还有政法系统。那么这几些班子都到齐，其实这个会议的话，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我们看到规格非常高，是要传递的习近平的重大信息。第二个，我觉得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种信息啊，本来是应该开一个特别会议的，至少应该是一个党的会议。为什么选择一个中纪委的全会来开呢？我觉得要凸显一个习近平决定要用动刀把子，要杀人的方式来保障他的信息能够落实到实处。那么第三个就是这次会议有什么信息呢？我觉得有两个信息可以注意的，虽然呢说来不是新的信息，但是在这样的一个重大场合突出的强调，第一个我觉得就是他要强调一个在新的形势下，这个新形势就两件事，实际上是三件事。第一，这三件事对习近平的执政都是个挑战，也是在党内外呢广泛质疑他的执政能力的一个挑战。第一个就是质疑的问题，所以他你看他在前面那样开场白中对局势的描述，他要定一个调子怎么看待质疑。第二个就是关于中美关系，他讲的用的是当然是婉转词，是国外的什么惊涛骇浪等等，他其实就想强调呢中共中央在这场这个大变局中间定位是怎么样的，他要给自己一个定调。第三个就是经济形势。那么我觉得习近平呢第二个值得重视的信息，就除了局势之外，第二个信息就是他现在要让反腐，要让中纪委的工作为中共中央的其他的工作，或者他个人独裁的其他工作做好政治保障。也就是说，过去提的是党风反腐，其实在第三年开始，王岐山就把政治，就把党风和政治反腐，就政治忠诚的并提的时候呢，这次又提出来就是经济反腐。实际上我觉得他是要把反腐作为一个，就是把中纪委的一个刀把子用于贯彻他经济领域的施政方针，要保驾护航。
那么在人们的印象里呢，中纪委是个什么机构啊？中纪委是中共反腐败的机构啊，专门查处啊官员以权谋私啊、贪污腐败啊、乱搞妇女啊等等。 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王军涛博士刚才讲，可能是他第一个任期第三年可能就开始了，中纪委查处的对象成了首先是对党不忠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我来请教目前人在台北的这个桑普律师啊，这一次习近平讲话呢，要求中纪委首先要从政治上看，聚焦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为什么习近平如此讲政治？他要把中纪委变成一个什么机构呢？
我觉得很显然，用个比喻来讲，就是古代的锦衣卫，古代的那个东厂西厂。你不要以为锦衣卫东厂西厂做了这么多事以后，最后就是不会出事。有一句话说，踢人替人头者，人亦替其头。这个地方就是出现在现在的中纪委的身上。很显然的，中纪委由此到终被标签成为一个反腐败的机构，到现在应该再没有什么人相信了吧。到现在都要讲政治，讲大局是大体，要那个聚焦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换言之要威胁到党国政治安全为标杆，讲两个维护、政治监督、从严治党，讲的并不是腐败问题。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几乎是无官不贪，这个是腐败，也是中共的执政基础本来就是脆弱的。这个脆弱的暴政跟强权，他还需要去维护吗？他要维护的方法难道去反腐吗？当然不是，他要反选择性的反腐。选择性的反腐一直从第一个任期第三年开始到现在都是如此，现在还大拉拉的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要动刀把子。大家知道整个大范围习近平要针对两类人去做，一类就是所谓民营的白手套。这个地方你看到先前华融董事长赖小民判死刑，马云被清算，这是一卦。另外一卦就是开这个中纪委的道。为什么？因为中纪委掌握太多的那些贪官污吏的证据，也是可以动摇国本的证据。虽然简单，杀人灭口，用了一个白手套做完之后还需要把它灭掉，这个是古代帝王也会做的事，黑社会也会做的事，也是现在习近平做的事。
那么桑普律师点出选择性反腐，我们如果看现在习近平提出要聚焦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这里面大有琢磨头。那么习近平呢，他是靠反腐败起家的。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我们看到王岐山主导的中纪委雷厉风行反腐败打贪官，为习近平这个立信树威呢就奠定了基础。但是不知道我们刚才提到，我都搞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肯定是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刚才两位专家都提出非常具体，是第二个任期的第三年事情开始发生了变化。原来呢，以腐败定罪的这个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孙政才等政治局高官，以及郭伯雄、徐才厚还有房峰辉啊等这类军中大老虎，他们的罪名不知道为什么都渐渐的呢从贪腐变成了不守纪律、不讲规矩、对党不忠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等等。我来请教王博士啊，习近平的反腐败变味儿啊，由里到外、由明到实都发生了变化，这是外界的普遍看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其实呢，我要说，其实习近平的反腐应该在他第一个任期的第三年开始，只有两个指标性的事件。那时候王岐山还主导反腐，第一个呢，就是王岐山开始对团中央进行整肃，而整肃团中央的理由呢，说团中央不务正业，把它变成了一个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一个娱乐组织。那我本人，我们都是在团的系统中工作过，或者在团的系统受过教育。当时中央党中央给团的布置工作，就是要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团结青年，做给青年提供一个生活的方式。结果这个现在被成为王岐山的整肃呢，就说他们的政治学习不够，政治的这个内容不够， 这样的话就是说把它变成，就是从这个上一个指标线，就是要把社会组织要变成党的工具，这是呢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刚才在康普的这个桑普先生也讲到了，他说腐败呢已经无所不在，无官不贪的时候，那么先反谁后反谁呢？王岐山在第三年开始定了个调子，有四类人要优先考虑。第一类人就是政治上不忠诚不老实的人，就是或者跟习近平不服从习近平的人。第二类人是顶风作案，就是说在中央已经颁布了纪律和开始大规模反腐之后继续犯罪。第三类就是和党和国家工作造成重大的坏影响重大损失，就是在社会引起广泛。第四类我忘了，这个呢就使得呢就是一些反腐的案件本来比如应该拿的案件就往后推，各级纪委啊，我知道情况就是各级纪委不断的有新的案子要往前走，以至于有的干部呢从继任呢就被中纪委立了案，到他退休离休还没有去抓他，到离退休之后才抓他，是不是因为离退休之后才有人举报他，是因为当时要抓的人太多，有这样的优先顺序。那么反腐到底要干什么呢？反腐刚才这个主持人你也讲到由里到外开始发生变化，第一个反腐我觉得习近平做第一个反腐是想确实想通过来整肃官场风气，重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同时呢确立他个人的威信，这个呢在头两年达到了。在第三年开始呢他就要建立个人独裁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需要把反腐作为一个清洗政治清洗的工具。这个其实桑普先生说其实一开始得有这个意图，但是第三年开始明确提这种忠诚性的时候，特别像李鸿忠学者说讲到说叫忠诚，要是这个叫是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对吧？像这样就说把它作为了反腐一个基调，就是它是建立个人独裁清洗政治异己，有时候就跟你什么作风腐败没有关系了。最后一个领域呢，我觉得就是他这次提出就让反腐工作成为各项工作的政治保障，比如他这次说提出经济领域，其实我觉得在早先进入团中央的整顿就是说，如果他定的一个不光是你政治上对我不忠诚，也不光是你有党风或者一些政绩的问题，如果你真的要是在一些领域中你落实不力，就是我们已经提了一个方针，即使你好像对我，但是你落实不力的话，我也用反腐这把刀来去用中纪委要去管你治你要杀你办你。所以这样就使得第三个问题就是说要让他的这个反腐的工作或者中纪委工作为其他工作保驾护航，做好政治保障。
为什么曾经受到老百姓真心拥护的这个反腐败就逐渐变成了大家都看不懂的东西，成为毛泽东时代党内路线斗争的一个工具，甚至呢我们看到连语言和罪名好像都听说过，都似曾相识，什么过去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都能背下来，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刘少奇林彪都是这个罪名。我们现在就听到民间的许多议论，中国人呢还是宁愿落马的贪官老虎们，你们的罪名还就是贪腐，而不是跟丑恶的这个政治权斗相关的什么不讲政治不守规矩妄议中央两面人等等啊。我来请教桑普律师啊，习近平他为什么这样？他就不怕外界议论他党同伐异，这个清除异己是党内最大的野心家，他不怕这些吗？
他就是不怕，所以不怕基本上是口讲的不怕，心里面怕的要命啊。那这个怕是这个不怕或者说心狠手辣，基于几个很重要理由。一个很重要理由是外部的监督机制全都没有了，在以前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前期有的那一些所谓小规模的公民社会有一点的舆论的监督都没有了，他怕什么？放手一干，那基本上所有人都基本上都可以把他整肃，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外在的本钱。而内在呢，他心里面非常的怯懦，他也很怕因为他的原因而这个丢掉了共产党的江山，也很怕他的头颅被送掉，所以他基本上怎么做就是要选择性的反腐，选择性的反腐目的不是反腐，而是权斗整肃异己。这个由开始就已经这样子，你看肖建华，你看吴晓辉， 你看，就是比方说叶简明，他们一个一个因为贪腐的问题落马，他们都是我说的粉红色的集团，这个并不是红色集团的核心。所以到现在你看到，到现在为止，尤其最近五年玩的那一波所谓的徐才厚、卧国雄啊，或者说那个令计划之后，到现在你看到所反的并不是当时宫廷斗争王立俊事件里面的政敌，而是说那些粉红色的人。
嗯，
这些粉红色的人并不是深红色的集团的核心，而是他标签为不讲政治、不讲规矩、妄议中央，目的是要把他的钱跟权都一把抓，抓到习近平的手里面。这个地方他就放手一搏，党同伐异，排除异己，目的是扩权。那为什么大家没有人制约他呢？因为没有任何机制，反而就导致让他让子弹飞一会，那是把他吹捧到天上有地下无。那看到他要高飞到某个地方，再看他怎么样在最后那个二十大时候再爆发新的一个斗争。
我们前面说过啊，2017年呢，这个中共十九大确立习近平的集权独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呢是通过所谓反腐败运动实现的。那么现在呢，距离预计习近平将更上一层楼的二十大还有一年多的时间。那么习近平在中纪委这个全会上的这个讲话就不能不让人产生联想。我来请教王博士，如果习近平要在二十大突破任期制限制，继续连任或者是终身执政，那么他势必将在党内外遇到更大的阻力。那么他现在排除阻力必须呢从现在就开始加速进行。他这一次在中纪委的讲话是不是整体布局整肃的这样一个部分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他这次的讲，他现在做的所有工作肯定是跟他的二十大的这个布局和他继续要作为共产党的执政核心和独裁者这个地位要巩固这个有关系，或者维护这个地位有关系。那当然第一步，我觉得我有一个基本判断，他现在已经基本上掌控了共产党的人事组织还有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大局，这个他掌控了。现在反对他这个这个体制之外他够不着的地方，甚至转入到境外，这是他其实呢这个反腐下一步可能要去突击的目标。所以他这一次呢，就他现在就是反腐传的一个信息，第一就是反腐工作要常态化，就是表明说我不会放松的，这不是个运动，我会继续在深挖你们。第二呢，我觉得他现在要想继续做的话，还要整肃那些在新的形势发展中落伍者，比如原来一些跟着他的人，但是在新的比如质疑中间批评他的人，还有一些在新的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批评他对民营企业家下手过重的人，那么还有就是在中美关系恶化之后，我们都知道在党内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他可能要对这些人要进一步的去下手来清除这些人，因为这些是对关系到他的独裁啊，你搞独裁就是你要全面正确才行，他不能有一点错误。那他现在就是要把这些怀疑他的人都要整肃掉。最主要第三点就是他真的要建立他的独裁地位，他需要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他要重整共产党这个河山。那么这就是刚才我讲的反腐要进入第三个目标的时候，要为其他工作保驾护航之后呢，他可能下一步要重整中国的经济领域，那么他用反腐呢先开路。
那么关于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美国之音呢，我们以前一再强调，我们一般呢不捕风捉影，妄测中共政权和习近平他的地位稳与不稳，中共还能有几年呢，这等等。但是我们既然谈到这个问题啊，我们就不能不对习近平下一步的图谋以及呢他实现的这个可能性来做一个评估。我来请教桑普律师啊，习近平第二个任期的所作所为呢，已让他的野心或者是雄心啊，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这一点谁都看得明白。那么他目前究竟有没有摆平各派势力？他距离毛泽东式的这个权力顶峰还究竟有多远呢？
我基本上很同意刚刚王博士的一个看法哈，就基本上他是大权在握，这个是肯定的。大家知道说这个权力 一个是笔杆子，一个枪杆子，基本上是牢牢抓在他手上。一个王沪宁笔杆子，一个是枪杆子。那个看到很多他的人，中纪委有赵乐际，还有其他的人都是抓在他手里面牢牢不可破。你看到李克强也扶不起的阿斗一样哈，而且你看得到很多的其他的那些汪洋等等也是紧跟不敢造次。这个地方有低级红高级黑的情况，有让子弹飞的成分，但他已经摆平各界，起码让各界嘴巴上会服从他，这是肯定的。所以你也看得到后面接班的一代也没有出现，这个地方上他也说的非常的，整个布局也看得到他会继续的做下去啊。那这个地方他跟毛泽东式的那个权力顶峰可不可以有相比性呢？是缺了一块，缺了一块也是可能他非常糟糕的一个地方，就是没有真的是偶像崇拜的那个阶段。你看到集权的秘密就是在于对于那个集权者偶像崇拜到那种盲从的地步。当时毛泽东式的权力顶峰下面是非常不稳，也有林彪想造反，也有很多人想跟他对着干。现在你看到习近平下面也是怕他楼下的人会对他不利，这是独裁的逻辑所决定的，不是一个人的个人所决定。但权力顶峰少了一块，就是个人崇拜，就是热血沸腾的偶像个人崇拜。我相信毛泽东有这种所谓的人格魅力，当然是一个魔鬼的魅力啊。但是习近平连这个都没有，大家觉得说每一次的演习都没有，所以这个大家看在眼里，笑在心里，嘴巴说服从，心里面就觉得不好受。这种微妙的状态，让他一直过得非常辛苦，这是独裁者的悲歌。
嗯，好的。那么桑普先生的分析呢，很深刻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掌握绝对权力的人，尤其是力图攫取这个绝对权力的人呢，他都有一种强烈的这个不安全感。习近平现在尤为如此。刚才桑普先生分析得很透彻，就是说呢，他没有毛泽东那样的这个权威，没有毛泽东那样的威信，但是呢，他想攫取毛泽东那样的地位，因此他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他性情多疑，他热衷于权力，他必然就热衷于权力斗争。这一点毛泽东、习近平概莫能外啊。王博士，您对这一点有什么看法？
对，实际上刚才桑普先生呢分析的入木三分，又既形象又深刻。那我是想说呢，就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呢，专制政治体制啊有两个很大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第一个就是他有一个不治之症，就是灯下黑。你可以看出习近平这次呢，他是提出来了说我们这次反腐啊，还有整顿维护党纪，要防止灯下黑。什么叫灯下黑？就是你眼皮子底下，你的亲信和你在你直接的身边上会不会有反对你的人。因为习近平的独裁已经稳固了，所以但是他并不能消除反对他的人，于是呢这些人转入了地下，对他来说这些人更危险了。所以桑普先生在前面的分析中他讲到了，一方面习近平大权在握，好像他很稳定，外界好像也这么认为，但实际上内心恐惧的很，因为他的敌人现在是在他看不见的时候，就是宫廷阴谋啊，这是就是专制政治的大忌，也是他根本不治之症。那他讲到了两面人等等，其实就说明反对他的人已经都变成两面人了。第二个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他的死穴，就是权力交接。刚才桑普先生扫了一下，我习近平可能最近身体不好，因为我自己观察呀，包括在质疑以来呀，还有包括你看他这次出来的那个脸色气色来看，他现在身体不好。他还有是传说他这个在年底和年初做过手术，如果雅竹这是属实的话，那么他现在还有一个沉甸甸的，就是说他现在需要通过中纪委这个方式，为他未来的他要确立的这个接班人要能够保驾护航。这个呢是我一个猜测，但是因为专制政治的死穴就他能度过，在他有生之年度过维护权力和独裁地位的惊涛骇浪，最后所有的专制政权就现代政权都败在了这个他的这个权力交接，大概除了金家和卡斯特罗他这两个能够幸免之外，其他都败在这上头。
嗯， 那么我们看到，除了对中纪委的工作进行这个讲政治的原则性指导之外呢，我们看到习近平还提出了两项工作的重点，一个是金融反腐，一个是政法系统反腐。我首先来啊，那我们请教一下桑普先生吧，这个桑普律师啊，习近平为什么他一再强调要借反腐败，要加强对刀把子的掌控，为何他总是对这个政法系统不放心呢？
我觉得这个是很显然的，没有一个人就是有一句话是以前宋太祖说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个地方就是他不相信的原因。掌握了刀枪的人，刀把子枪杆子的人，当然他不会相信，他只是用而不信。如果说你盲目的相信他，他就会做到，这个是每一个以前的专制帝王都是睡不着觉的原因。你看到最近那个中共中央的政法委的自己的长安舰的账号里面讲得很清楚，要加强向内，刚刚开始要展开大清洗。我觉得这个点的地方很重要，而且也在刚刚开完那个中共中纪委的第五次全会之后，那天晚上就把那个政法大学副校长于志刚逮捕，把他消失了。所以大家看得到很多事情，你会发觉到他不相信刀把子，那他就一定要用刀把子来处理那些刀把子本来要负责的事。那对刀把子怎么样？用完即弃，就简单来讲，就不断展开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权力斗争。洗完一批又一批。你看史大林的那个所有的历史，你看列宁的历史，你看毛泽东跟习近平的历史。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从来没有永恒的刀把子。
好的，那么这是政法系统，那么另一个就是金融反腐。就在这个中纪委全会召开开幕前夕呢，我们看到华融董事长赖小明的一审死刑判决，二审维持原判。马云在消失一段时间之后呢，尴尬的被露面，外界评论呢，这都是要为习近平金融反腐来壮大声色。我来请教王博士，习近平为什么要强调金融反腐呢？现在
对习近平啊，他的执政纲领他有过叫五位一体的说法，就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还有生态。我们看出其他几个领域呢，像文化呀、整肃啊、社会整肃，只要他的扫黑就是要扫掉社会的独立力量，还有生态他都可以进行比较顺利，唯独就在经济领域中他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在于他有两个问题他要处理好。一个就是呢，他知道呢，他要真的要共产党搞经济，自己是搞不好，还要从一种程度要借助市场。第二呢，就是他还要借助外国，比如他还要准备进一步开放金融领域。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金融领域中可能会成为他的政敌藏身之处。该桑普先生讲到了，笔杆子和刀把子是专制两大的，现代专制还有一个呢，资源如果在别人手里对他的威胁很大。所以他的第一个挑战，其实习近平很大场就来自于2015年的股灾。现在很多人都相信那个股灾是他的政敌啊兴风作浪。邓小平在强调说改革开放之后呢，没有人再能搞独裁搞复辟的时候，他就判断经济资源呢很多已经独立了。但是所以习近平呢上来之后，先本来是说市场要让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权，后来又要强化国进民退，他经济领域中一系列的整肃都是来自于他的独裁不安全。所以金融领域的整肃除了要建立他理想的经济体系之外，更重要一点就是不给他的政敌兴风作浪的资源和空间。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王军涛博士、桑普律师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